太平公主把一只精致的小象牙盒给了袁蓉蓉，袁蓉蓉想要打开看看，还没等掀开盖呢，太平公主急忙制止：“哟，孩儿啊，放下，这里边装的是最毒的毒药啊，稍有不慎沾到嘴上，沾到身上，立刻就得致命。孩子，切记，拿回宫去，妥善保管，单等着那昏君用饭、喝汤、吃茶、用药，不管是干什么，你稍微给他倒到里边一点点，他是肯定得死。那昏君一死，你就立下特大功劳一件。我马上驾坐承天门，就加封你是元明公主，我的干女儿，你看怎么样？”哎呀，袁蓉蓉心里一翻个，暗说：“太平公主，你可够毒辣的。那李隆基那是你亲侄儿，你是他亲姑妈呀，就为了江山社稷，你怎么能下得了这种毒手呢？哦，让我去投毒，说什么我也不能干。”但是蓉蓉又一想，如果不答应，太平公主顿时一翻脸，命没了，我死事小，那么当今圣上还得遭毒手啊！现在的袁蓉蓉也学得老练了，不敢多耽搁，恐怕太平公主具有穿透力的眼光，看穿她心里在想什么，所以蓉蓉赶紧叩头：“公主您放心吧，奴婢我全都记住了。好孩子，带好了啊，千万谨慎，不要被旁人发现。”“是。”“请问公主，我什么时候动手？”“记住啊，7月初4掌灯之后你必须得给我动手。”“我再说一遍，7月初4掌灯之后我要听你的喜讯，如果你要耽误了，可就坏了大事了。”“哦，7月初4。袁蓉蓉掐手指头一算，统共还有3天的时间，看来太平公主要采取行动了，不敢耽搁，赶紧向太平公主拜别，返回大明宫。袁蓉蓉走了，太平公主特别高兴，立刻命张工人把窦怀珍、崔石、萧志忠俩儿子这些近臣亲戚找到公主府，把方才的事情向他们做了通报，而且分兵派将，谁干什么，谁干什么，应当怎么办，都做了详细的安排。呵，众人一听是兴高采烈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盼来盼去，可盼到这一天，公主真下了决心了。到那时更换了新主，我们都得封王拜侯。咱可说清楚了，只有一个人心事沉重。谁呀？就是太平公主的次子薛崇简。薛崇简不但不高兴，心呢像油喷的似的，有一肚子话想对娘说，但是人多势众，他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下去了。但是他想得清楚，在锦官劫要的时候，我非对我娘说不可，哪怕他不听我也得说，我宁愿死在他的面前。安下他们咱不说， 单说袁荣荣返回大明宫，皇帝的寝宫，因为他去的快的，回来也快的。他仔细一观察，周围的人对他并没有起疑心。他先回到自己住的房里，哎呀，他心呐仍然在激烈的跳动。他轻轻的把象牙盒掏出来，摆到桌子上，俩眼睛看这盒出神，心说：“我能干吗？我绝对不能干，让我当刽子手，没门儿。”当初是当初，现在是现在。当初我小，我不明白怎么回事，现在我看清了，当今圣上是有道的明君，忧国忧民，而太平公主是个毒辣的女人，野心勃勃，不走正路，我怎么能给她帮忙呢？现在我就去告密，我对皇上什么都说了。但袁荣荣又一想，吓得打了个冷战，他不敢。袁荣荣一想，我做那坏事太多，起码说李守德李将军之死跟我有直接的关系，这皇上要怪罪下来，我还活得了吗？不行，我不能告密啊。可是又不想当刽子手，怎么办？毕竟是个女孩，左右为难，趴在茶几上都哭开了。哎，正哭的时候，就觉着这肩头上被人轻轻的拍了一掌，把袁蓉蓉吓得够呛，赶紧把眼泪擦干，回头一看，脑袋嗡，好悬没趴下。一看背后站的正是当今皇帝李隆基。李隆基穿着一身便装，腰中挎着口宝剑，笑容可掬呀，十分亲切，十分关心的问荣荣：“孩儿啊，你不舒服？你怎么哭开了？”“啊，陛下，奴才罪该万死。”荣荣哭从跪下，李隆基用手相搀：“荣荣，起来吧。”“孩儿啊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你有一定的痛苦啊，但是孩子，说出来心里头亮堂亮堂，何必憋到肚子里呢？再者一说，你就不对朕讲，我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。”袁蓉蓉一听皇上的口气，知道坏了，肯定我的一切一切都被李隆基掌握了。要不他说这话什么意思？袁蓉蓉真聪明，磕头带响：“陛下，奴才死有余辜，我对不起陛下，我犯下了十大不赦之罪，我要向您说实话。”“好，蓉蓉说吧，别害怕啊，我绝不怪你。”说句现在的名词吧，袁蓉蓉对李隆基彻底是坦白交代，把自己所作所为都干了哪些事，怎么奉命打到太子身边，一直跟到如今。他全说了，最主要的，他把方才见到太平公主，又把那只象牙的小盒全交给了李隆基。李隆基听罢点点头，长出了一口气，衣领沟也冒凉气，身上起鸡皮疙瘩，心说：“姑妈好狠呐，你特意的毒辣了。我李隆基哪点对你不住？你为什么得寸进尺，非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？” 这就休怪你侄儿翻脸无情了。老天爷，我神佛保佑，荣禄能和盘托出。李隆基不但不怪荣禄，相反百般安慰荣禄啊，你立了大功一件，过去的事情不必再提了。我希望你协助朕，能为国家铲除奸佞，你也算大唐朝开国的元勋呢。陛下，您说吧，叫奴才怎么干都行。奴才已经身犯死罪，犯下不赦之罪，为了大唐朝的江山社稷，为了陛下赴汤蹈火，我是万死不辞。
好，好孩子，
知错必改乃为俊杰，苦海无边回头是岸。李隆基说到这儿，亲自到外头查看了一圈，没发现有人偷听，这心才放下。回来对袁荣荣说：“孩儿啊，太平公主叫你七月初四掌灯之时动手，是不是？”“
是。”他连说了好几遍。陛下，您得赶紧采取措施，不然的话就来不及了。算今天只有三天的时间了。
荣荣，你把谜底这一揭开，朕就有办法对付他了。这样的，明天你要这么办，你还回去？你敢不敢？方才朕教给你这套词儿，记得住吗？
记得住。
切记呀，那太平公主可不是一般的人啊，她察言观色，也能看出你内心的秘密。你千万要多加谨慎，这戏可别演砸了。
陛下放心，我把死都豁出去了，管保万无一失。
行，等将来我一定给你助捷济功。今天好好休息吧，这象牙盒我把它带走。李隆基呀，用手绢兜着这象牙盒回了自己的寝宫，一晚上他也没睡觉。干什么？事在紧急呀，怎么对付太平公主？那不得筹划筹划吗？他是深思熟虑，天亮以前终于把办法讲出来了。按下李隆基咱也不说，还说荣禄，按着李隆基教给的办法，第二天的晚上，也就是七月初三的晚上，他回到公主府，非要求见太平公主不可。太平公主大吃一惊啊，哎呀，这个孩子怎么回来？肯定是发生什么事儿，莫非投毒的事情被李隆基知道了？要不是这么紧急，他绝不敢来见我呀。快让他进来。这袁荣荣咬着牙，心里头盘算着，千万别把戏演砸了。等见着太平公主之后，袁荣荣扑通就跪下：“
公主，大事不好！”
哎我的妈！把太平公主吓得都没脉了，认为刚才想的就对了，肯定是出事儿。
好了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别着急，慢慢说。这，哎呀，可了不得了！
说到这儿，袁荣荣身子一挺，背过气去了。您说这玩意儿急人不急人？太平公主急忙命人请大夫。那公主府专门的御医大夫十几位呢，找了一个新夫人，又针灸又按摩又给吃药，袁荣荣仍然是昏迷不醒。 一直折腾到后半夜，蓉蓉这才明白过来。
回公主，她醒了，她明白过来了。
太平公主把旁人都打发出去，把袁蓉蓉抱到怀里头。
孩子，我说话你听得见吗？
袁蓉蓉点点头。
快告诉我，究竟发生什么事儿？公主啊，大事不好了。
怎么？
咱们的事儿被李隆基知道了？
不是，
我奉命之后回去，左思右想，我不敢下手，我害怕。
嗨，是怎么回事？呵，把太平公主气得鼻子都歪了。但是又感到欣慰。哎，他害怕只是小事儿，他实在不敢下手，采取别的办法，只要事情没漏就行。
太平公主长出了一口气，用手帕把汗沾了沾。
没出息的东西，真把我吓个不轻啊。咱这事儿李隆基不是不知道吗？他怎么能知道？谁也不知道。哎，谢天谢地。孩子，那你怎么不敢下手呢？公主，不知道为什么叫我害皇上，我有点手软，因此回去之后我只做噩梦，就好像这件事李隆基知道了似的，闭上眼睛就看见他在我面前狞笑，我不敢。
太平公主一笑，孩啊，这不奇怪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一个弱小的女孩子难免心里紧张，但是你讲话了，谁也不知道你怕什么的。李隆基他是人，他不是神，他怎么能料到你对他能投毒呢？不要紧张啊，孩子，还是按原计划行事。
公主，你换旁人吧，我的确不敢了。
哎，对旁人我怎么能相信？非你不可。
不，公主，哪怕您要我的命，奴才也不敢干了。
哎，太平公主一听，这糟糕不糟糕？紧关节要的关头，他还担当主要的角色，他缺阵了。
好吧，
你要实在不敢，那你就躺这休息吧。
太平公主一甩袖子，回到自己那屋去了。那个张氏紧跟着太平公主，一看公主愁的唉声叹气，张氏就说：“
公主啊，这个蓉蓉真是个没出息的东西。不过现在时间还来得及，咱们可以采取其他的办法，干脆把窦丞相众人请来，咱们研究个对策吧。”
不，晚了，我都安排好了，没想到能发生这样的事儿。袁蓉蓉再胆怯，我也得叫他干。
那公主，您听见了，他说什么也不干，就勉强他干，要把事儿弄砸了怎么办？
不会的，我看得很清楚，人生一世无非为俩字，名和利。你别看他胆小，这回我想一个办法，我让他重新振作起来。
哦，公主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
有什么办法呀？我重重封赏他，让他高兴，他要一高兴就把胆小化没了。
那您怎么叫他高兴？
这样吧，马上准备笔墨砚马。张氏把文房四宝给准备好了，太平公主提起笔来，刷刷点点写了一份招旨。其实他没这资格写招旨啊，他现在就觉得自己是女皇了，以女皇的口气写的，然后把大印盖上了。
那上面写的什么呢？向袁荣中许诺，加封袁荣中就是元明公主，女皇的育儿干殿下，官居一品，吃尽穿绝。太平公主向他保证生养死葬，而且对袁荣中的三亲六故也有重赏。他打算用这个办法诱发袁荣中的信心。等我写完之后，他可没交给他。太平公主把笔放下，瞅着这份招纸，俩眼出神。哎呀，袁荣荣有点反常啊，过去从来没有这种事儿，难道说他在骗我，跟我演戏，或者是有意的拿我一把？这份招纸我不能轻易给他，我要给了他，他倘若把我出卖了，把他交给李隆基，这可是人证物证，我就犯下了大罪，我有一千张嘴也难以分辨了，可这叫白纸画黑道啊！不行，他把张氏叫过来，福儿过来，这么办，是公主，您这么做就对了，我马上去准备。这张氏真听太平公主的，过来没半个时辰，他迈着大步来到袁荣荣休息的房间。袁荣荣这阵好多了，其实刚才真有病吗？假的，咱没说吗？按照李隆基教的那样演戏，不过演的跟真的差不多少。这阵荣荣正在床上坐着，胡思乱想，想下一步怎么办，能不能把太平公主的手罩骗到手。你看李隆基多高，李隆基就料到了太平公主为了诱发袁荣荣，鼓舞他的胆量，肯定得给他写什么招纸，向他许诺什么，那证据就在我手里头，这场官司我就打赢了。我看你太平就通天的本领你也难以施展了，袁荣荣就是为这来的。他现在考虑太平公主能不能上当，不上当就采取第二种方案。正在这时，张工人进来了，冷不丁喊了一嗓子：“袁荣荣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的诡计已经被我们公主看穿。”